弟兄姊妹们父亲节快乐！平安啊！这个其实想到父亲节啊，心中有很多感动啊。刚才我在敬拜的时候，心中就充满着很多感动。今天我如果讲了另一篇信息，不要感到奇怪啊，心中真的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啊，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父亲。父性萎缩的时代，是一个父性萎缩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全世界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之一啊？就是男人失去了父性，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想一想，在这里想一想，在座的各位啊，什么样的男人是一个好男人？我是一个男人，对吧？我讲这个信息，首先挑战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他最伟大的品格在哪里？就是爱人如己，对吗？这是父上帝的形象。在座的所有的弟兄们，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情况怎么样？那么，在这个爱里面，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圣经里边的爱，在哥林多书信里边的时候，没有提到浪漫，爱与浪漫怎么样无关？爱是神的品格，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离着上帝有多远，男人就离着爱有多远。所以在座的后边还有几位没有找男朋友的姐妹们，告诉你，看一个男人。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要看他是不是敬畏上帝。那么，一个男人的爱从哪里来？男人不是自己能产生爱的，因为爱是从神来，这是圣经说的，对不对？一个人跟上帝没有很好的关系，他不可能有爱。他有爱也是假的。就算舍己身让人焚烧，这个人有没有爱啊？啊？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了，他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行许多神迹，他能够舍身及让人焚烧，怎么样啊，都不一定有爱，他可能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也不一定，对吧？所以一个人他的品格，一个男人的品格，取决于他对上帝的敬畏。一个男人，上帝创造的，是一个领袖。一个男人，上帝创造的，是一个领袖。现在美国正在选一个女人做领袖，而且这是个很烂的一个女人，对吧？怎么这个世界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对吧？以前新西兰的一个总理，一个单身的女的去开会抱个孩子，还不是她夫妻生的孩子。这样的一个人能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就可见新西兰已经堕落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太可怕了，对吗？今天是一个为领袖危机的时代，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家庭，因为男人不像男人了，男人失去了上帝赐给他的荣耀尊贵的生命，这个东西没了，男人变得自私，变得萎缩，变得下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以在座的各位。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个男人，我们先找到我们的立身之本。你是一个男人吗？很可惜，今天很多男人都说我想做一个女人，有没有？太多了，对吗？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在干什么？鼓励你这样做，这是危害整个人类的根基。因为人类的根基建造在哪里？建造在父性的基础上，因为父性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父亲是产生一个家庭的基础，父亲是承担家庭责任的根基。如果这个社会的父性萎缩了，就表示上帝的祝福没有了，因为上帝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没有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哦，是男人是女人的头，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男人是一个领袖， 你说这个很不公平 ？No， 非常公平。怎么公平的？上帝说，男人怎么做领袖？我们今天认为领袖就是欺负别人的人，对不对？错了。领袖是一个首先牺牲自己的人，对不对？什么叫领袖？领袖是带领大家往前走的人。今天的领袖是别的鞭子在后边拿着往前赶别人的人，对不对？错了。领袖是一个勇敢走在前面的人，所以一个好领袖，他必须首先知道一件事，他不是上帝。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必须知道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生命。所以一个好领袖第一件事情先干什么？先去跟随上帝。你不跟随上帝，你不配做一个领袖，因为你不是自己能够产生真理的，你不是自己有生命的，你不是自己有智慧的，是他赐给你的。所以一个领袖的第一件事情必须谦卑下来，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先知道你自己是谁。所以男人有一点能力就开始狂妄，真的太可笑。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狂妄，对吗？你是个什么东西，只有他说你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才是，他不说你是什么东西的，你是一堆废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男人们祷告。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养孩子养男孩子的妈妈，所以上帝很公平，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女人是从男人的生命造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光看这一段经文就说，哦，上帝很不公平，上帝先造了男人后造了女人，所以上就男尊女卑了。上帝怎么聪明的？上帝又叫所有的男人都从妈妈的肚子里边生出来，对吗？每一个男人都有妈妈，你看不起女人就看不起你的妈妈，就看不起生命的来源源头。所以上帝叫人公平，我们要彼此相爱，在基督的生命的根基的里面，对吗？彼此接纳。所以当我们妈妈要训练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我们心里边要想一想，你要把你的男孩子训练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将来你第一件最重要要做的事，咱们刚才讲了，就是让他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你把孩子养废了。今天我们太缺乏敬畏上帝、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男人太少了，所以我们的男人自私、自利、暴力，这个乱淫乱，对吧？胡来，放纵自我，欺压别人，没有能力的就自卑，有能力的就骄傲、狂妄。弟兄姊妹，今天是父亲节，父性是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他自称自己是天上的父亲，这是耶稣说的，对吧？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是一个男人的榜样，他是道成肉身，在地上把一个标准的男人活出来了。那么我们呢，是肉身成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对吗？那么我们就要一生操练，这一生操练，操练我们的生命像他，因为他是一个标准。有很多人说你这个人做人不像个人呐，我请问你，什么叫做人？做人的标准是谁？是雷锋吗？是毛主席吗？是蒋介石吗？是谁？啊，是穆罕默德娶一个9岁的他手下的女儿，那是标准形象吗？是吧？谁是这个是人类的那个榜样？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在告诉我们呢，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你写一写那个榜样的样子是怎么写的。所以上帝早就告诉我们，那一只挂在木头上的羔羊将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挂在木头上的羊表示什么意思？是爱里边为了成全别人而牺牲自己的那一位。所以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一个在为真理、为爱去牺牲自己的人，你是吗？一个向上帝的人一定是一个自约的人。每个人都有欲望， 每个人心里边都有邪恶的东西，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不知道他生下来就好，生下来就不好 ，no， 生下来都差不多。一个好人是懂得自约的人，是你可以 self-control 的人，不是放纵自我的人。所以，一个好男人是一个勤劳的人，对吗？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一个好男人是一个智慧的人，对吗？是一个知道该怎么做事情，你才能带领，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带领啊？是不是？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掌握真理的人，对不对？你连真理的本体都不知道，你从哪里知道真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应该是讲信用的人，对不对？是值得信赖的，对不对？一个家庭的稳固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这个男人的忠诚上。一个好男人应该是勇敢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一个男人小胆，不敢讲话，遇见什么东西往后退，他不配当一个男人，是吧？一个好男人应该是承担责任的人，对不对？勇于承担责任的，怎么承担责任？凭什么承担责任？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一个好男人是在上帝给他的范围的里面，他像一个伞一样的去遮盖他人。责任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他应该走在前面的。他凭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他后面有一个支持他的力量。一个好男人是懂得去非常细致的理解别人的人，尊重别人的人。凭什么这样做？是因为基督的爱，基督的真理在他的里面，他愿意去聆听，愿意去接纳，愿意去安慰，愿意去提出合理的建议，他长久的忍耐，给对方成长可能犯错的机会，愿意去包容，出了什么错误的时候，他自己愿意去替对方去承担。这样的人，我相信是上帝所喜悦的。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各位的，我们的弟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好好的操练我们自己。从敬畏他、跟随他、学习他的话语、接受他的生命、顺服他、敬畏他，然后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社会里，把神的生命活出来。那么，这样的生命是荣耀的，这样的生命是尊贵的，这样的生命与你有钱无钱无关。其实，很多时候，今天这个社会上的特别有钱的人，当然神要祝福的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很多很有钱的人是怎么有钱的？弟兄姊妹是怎么有钱的？说句难听点的话，是掠夺别人才有钱的，对不对？对不对？哪一个男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创造那么多财富？你用你的诡诈，用你的狠毒，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欺压、掠夺别人，对吗？当然，上帝赐福的之外，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有多少钱，一个男人能不能够有钱，能不能？当然能。问题不在乎我们有没有钱，问题在乎你怎么用钱，你拿了钱干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这才表现了你的品格。我真的又讲了一篇道，因为今天父亲节的时候，心中真的很有感动。刚才我在唱诗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流泪。我就觉得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很亏欠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我们的父性能够好好的活出来。那么今天，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独生子女啊，西方现在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也是不多生孩子，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很怪啊，这个越是烂的地方生孩子越多，以色列除外啊。这个越是先进的地方，越好的地方越不生孩子。生孩子少，孩子越少越难养，因为惯坏了，男人尤其是，他没有在兄弟姊妹当中去操练如何建立关系，一个男孩子全家照顾他，他就变得自私、小胆、萎缩、不承担责任、说谎，这个欺压别人、不孝敬父母， 所有的坏事都在他身上。你怎么改变这种情况？非常难。那么怎么办？唯一一个办法，父亲做好榜样，母亲做好配合，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没有别的办法，对吧？父亲做好榜样，在座的父亲愿意这样做吗？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你做好榜样，做什么榜样？跟随上帝的榜样。然后妈要说一句话，你爸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吗？好好跟你爸学，跟随上帝，你的家就有福了，你的孩子就有福了，你的孩子敬畏上帝，得着敬畏上帝的心，他才能够孝敬你，他才能够不做一个坏人，他才知道怎么约束自己，他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这是一切一切的基础。今天不是母亲节，不讲女人，咱们光讲先这个父亲节，讲讲做父亲的。做父亲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祖先把男人这个字造出来，把它叫做男人。男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艰难的人呐，对不对？做男人不容易啊，那怎么才能把男人做好？一条路，跟随耶稣，没有第二条路。弟兄姊妹，我再强一遍，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在座的姐妹们已经很容易了，你的男人是不是个好男人？用什么东西来评论他？他是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告诉你，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男人。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今天是父亲节。主啊，你创造了男人，你给男人荣耀，给男人力量，给男人智慧，你给男人各种各样的恩赐，你要把你自己的形象造在男人的生命里，你要让男人来荣耀你，来反射你的光辉。然而从亚当犯罪到今天，男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萎缩，越来越无知，越来越败坏邪恶。主啊，正像刚才诗歌当中所唱的，我们向你悔改，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败坏，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自私，我们没有你的爱。在这个时候，父亲节，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敬拜，现在我们在天上的父的面前。主啊，你创造天地万物，白白给我们享用。当我们背逆你的时候，你长久的容忍我们。在我们无可出路，没有出路的时候，是你自己因着爱，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你为我们做了真理的榜样，你为我们做了爱舍己的榜样。主啊，一切你都赐给我们。主啊，你的勇敢，你的智慧，你的谦卑，你的舍己，你的圣洁，你的尊贵，唯有你是我们效法的，要跟随的。主啊，今天在这个时间，我们呼喊这样的信息。主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人类都在背叛你，主啊，我们就失去了复兴的荣耀。今天我们有这么一小群，我们借着敬拜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摒弃、抛弃、脱离那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与主你自己的形象有份。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爱你的男人的身上成就你荣耀的品格。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勇敢地站起来，能够为你的真理、为你的生命做见证。主啊，凡是在你面前有这样悔改跟随你之心的人，愿你在高天之上悦纳。主啊，今天借着这父亲节，愿你再一次更新我们，更新我们对你的认识，更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使我们心中默默地做决定，背起十字架来做你的门徒。 你必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你的美意。也愿你借着每一个男人来祝福每一个家庭，来祝福每一位和男人在一起的女人们。主啊，我们信这是你的旨意。主，谢谢你，你借了这样的见证，使你的福音也能够传出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大脑急转弯。从这个父亲节的信息啊，我们今天进入到第八授的下。如果今天我们讲不完，没有关系，我们就放到下一次继续。因为前段时间我的体重增加的非常速度非常快，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不大好的毛病。我太太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她的厨艺越来越提高。因为以前呢，家里的人的饭量很多，对吧？这个你知道，做很大饭量啊不容易，做大量的饭比较容易，做很少的饭很不容易，对吧？因为现在两个老头老太吃很少的东西嘛，一做就做多了啊，做多了以后怎么办？做多了以后说，哎，别浪费哈，吃了比较少，就多吃一点点，每天多吃一点点，结果就吃成一个胖子。你知道胖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身体上多了很多没用的肉，对吗？这个叫胖子，对吧？所以我们听到也是这样，每次听一点点，不要听太多，听太多以后就变成胖子。这个道在我们城里边成了一个道理，就没用了，对吧？哪怕听多听少，能听懂很重要，对吧？能应用很重要，对吧？好，我们不急着把所有的道一口气讲给大家，因为我以前就是很有这个，因为我常常算啊，一年五十来个星期，对吧？五十来个星期，每个星期讲那么不达到一个小时，那一大个小时呢，废话还很多，里边那个重点就那么讲一点点。我说猴年马月能把圣经讲一遍呢，简直是太慢了，对不对？我就心里着急，常常你会听到我。后来我想在上帝面前说，不是完全靠你讲的，大家才明白，其实你讲了那么一点，圣灵的工作就在心里边做工了，你不需要把话讲的那么透彻，好像人家都是傻瓜，只有你懂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慢慢理解，慢慢理解啊。所以我希望我能够讲到精准而减少，啊，不至于太多的废话啊，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么另外呢，就是不必要求每次讲太多啊，这个一点一点来，一点点来。那么我们最近呢一直在讲第八授的奥秘，咱们前面讲了从启示录第十七章。啊，讲到了这个什么叫做第八授。在那个我上次给大家的一个图画图片里边啊，大家就看到了圣经给我们一个关系。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这个世界的本质啊，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上帝与撒旦从创世以来一直都处于征战的状态，一直征战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边一直处于一个征战的状态。那么这征战的双方都在地上有代表，所以征战的争夺啊，你们每次打仗的时候他都有争夺嘛，对吧？为什么要打仗？他要争夺东西嘛，争取胜利嘛，对吧？什么叫做胜利？他有个标志嘛。其实到了最后就是争夺人的灵魂啊，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焦点啊！上帝要得人，撒旦也要得人，于是两方的力量就在人间这个世界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展开。那么我们看懂了，了解了这一个人类的实质，人类历史的实质，我们就会看懂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今天呢，已经到了这个征战的最后的阶段了，啊，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呢？因为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猜的，但有些东西不必猜，啊，就是那就是所谓的板上钉钉，非常准确的，对吧？怎么知道的？大家再说，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世界的最后一个阶段？怎么知道？哎，就是以色列复国。那么这件事情是不能用可能这样解释，可能那样解释，没有所有解释，只有一个解释，因为耶稣说的 时间到了，我要把我的子民从世界各方招聚回来。这件事情一发生，你就知道人子正在门口了。这就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么世界末了还有一个标志，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向万民做见证。所以在前两三个世纪的里面，神借着欧洲人把福音，借着欧洲人的这个航海，借着他们的各种征战也好，做生意也好，福音基本上带到了地极。那么到了今天更厉害了，靠什么？靠手机，因为每一个人一部手机，手机里边都有福音的内容，只要你想知道什么东西，你都可能找得到什么样的道。我们的讲的都在手机里头，对吧？人只要想听福音，这个世界上的福音电波覆盖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我们知道这已经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邪恶在今天也已经泛滥到一个地步，真的像这个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了，是吧？像美国这样的曾经敬畏上帝的国家，对吧？能堕落到厕所男女也不分了，啊，到了这种程度了，对吧？像法国的奥运会，对吧？到了一个把教会拿来亵渎，对吧？把上帝的创造男女拿来亵渎，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对吧？颠倒是非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对吧？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的征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那么在启示录里边给我们一个图画啊，这个在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啊，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啊，有七头啊、十角七头啊，然后这个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都有亵渎的名号。那么我们就把这一头兽呢称为是第八兽，因为这个是描述世界末了最后征战的那个兽的形象。那么我们在前边的信息当中啊，我们讲过一个几个概念了，我们现在呢稍微把它来回顾一下啊。撒旦魔鬼也叫大红龙，对吧？那么在十七章里边说有一个概念叫大巴比伦，大巴比伦是什么来着？它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着这个是统治世界的一个大王权，啊，为什么这个大巴比伦呢？它骑在兽上，等一下先别管为什么啊，这个大巴比伦，你说撒旦在上头啊，下边呢有一个统治世界的人间的大势力，对吧？我们用大巴比伦来代表它。那么这个大巴比伦它不仅仅指的是当年的巴比伦帝国，而是以它来象征着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在不同的时间的阶段那个最大的统治人类的那个势力，所以它等于说是撒旦在地上的最高代理人的象征，它可以在波斯，可以在希腊，可以在罗马，可以在中国，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吧？这是一个用巴比伦来比喻，因为巴比伦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啊，就是宁录的大帝国。那么这个巴比伦的头上呢有一个标号叫做大淫妇啊。那么为什么它叫大淫妇呢？因为人类啊，人类全人类的被造是为基督造的，对不对？咱们是以前讲了，对吧？可是呢这个世界却跟随了撒旦，这个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就是犯属灵的淫乱。有很多人只把大淫妇解释为不走正道的教会，这是把大淫妇的概念缩小了。其实大淫妇的概念是指的对上帝不忠的人类，所有对上帝不忠的人类都是淫妇，但是这一个大巴比伦它称为是大淫妇，一切淫妇的母，我们说这个母不是母亲的母，是保姆的母，她是一个老鸨，是吧？开妓院的，是吧？专门搞淫乱，也就是说她是一个统治全世界，带领全世界跟撒旦，跟随撒旦的，跟撒旦去搞暧昧的这样的力量。那么这样的力量下边呢，咱们还记得那个图画吗？一个女人骑在一个七头的这个蛇，七个头，对吧？像那种东西，大红龙啊，骑在上面，这表示什么意思呢？七个头表示七个王，就是上帝借着一个人间的大势力，但是在这个人间的具体的做法啊，控制着像兽一样的这些大帝国来具体的实行他的统治啊，这是在历史的这个里面啊，有七个大帝国，还记得我们说那个七座山，还记得吗？所以从一开始从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啊，波斯、希腊、罗马， 第七个很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圣经已经写完了啊，罗马时代以后圣经已经写完了。那不知道是因为圣经没有具体的记这个第七兽是谁，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斯兰帝国。啊，伊斯兰帝国不仅仅是土耳其，但是土耳其曾经把伊斯兰帝国推向一个统治向跨过欧亚非三大陆的一个大帝国。那么这个帝国一直统治到什么时候呢？统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结束了。那么顺便说一下啊，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对不对？两次世界大战，其实上帝为了成就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哎。感谢主，两次大战成就了以色列复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失败了，对不对？就是奥斯曼帝国失败了。奥斯曼帝国失败了，以色列这块土地自由了，因为之前的时候它是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在奥斯曼的统治之下。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块土地归了谁呢？归了英国人临时托管。啊，以色列人要不要回来？啊，不要。以色列人在欧洲发了大财，他们才不想回来嘞。因此，上帝说该回来了。犹太人说：“No，No，No，No，不回去。怎么办？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反犹。所以有一个电影，那是个电影叫什么？叫这个啊？那是一个，还有一个叫苦海，不是苦海无边，叫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描述这个犹太人当时他们全世界流浪，没有人接待他们。”啊，到哪里都拒绝，都不要，对吧？所以，借着希特勒这样的狂人，大量的屠杀，有很多人猜测，希特勒为什么杀犹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杀了很多犹太人，对吧？干嘛？为了迫使他们回国。所以，两次世界大战就成就了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一次是土地，这个土地没有主人了，对吧？所以说，以色列人占了巴勒斯坦土地的胡说八道。那个土地从来不是巴勒斯坦的，为什么从来不是巴勒斯坦的？因为这个地方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巴勒斯坦，对吧？什么叫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也是巴勒斯坦人，是不是？是不是？啊，巴勒斯坦是个土地嘛，是一块土地，就像喜马拉雅山，那是个地方。喜马拉雅人是什么人？可能是中国人，对吧？可能是印度人，可能是尼泊尔人，可能是任何人。结果上面成立了个尼泊尔国，就变成了喜马拉雅人和尼泊尔人。其实尼泊尔人也是喜马拉雅人，对不对？喜马拉雅它是指的那块地方，不是指的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从来不存在一个什么巴勒斯坦，对吧？所以神保守这件事情成立了，以色列复国了。刚才说全地都要看见神的荣耀。当你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在今天你看到的上帝的最大的荣耀在什么地方显明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复国了，全世界都仇恨他，但是以色列就是站在那里，就是站在那里。你恨他、打他、骂他没有用，他就是站在那么丁点儿一个地方，你就拿他没办法。为什么弟兄姊妹要见证第八兽要来了？就是最后一个与教会与这个以色列人征战的那个对象，撒旦魔鬼征战在第十二章里面啊。因为今天牵扯的经文稍微多一点，我们没有机会把它全都读出来。我们小组刚刚查过，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么启示录第十二章在说什么？他在说属灵征战的大关系。啊，从用意象看见这个世界属灵征战的大关系。那么咱们刚才讲了，属上帝的、属撒旦的，就是这两个阵营。这个世界上没有中间立场，你要么属上帝，要么属撒旦。啊，这个在这个启示录十三章里边就告诉我们了，凡是名字没有写在创世以来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信上帝的人，那么你就要拜兽和兽像，也就是说，你要属撒旦，你要跟随撒旦，所以这个中间是没有过渡阶段的，啊，要么你属他，要么你属他。那么，在这个大征战的关系里边，在十二章里边，第一个出现了以色列，就是在日头和月亮中间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因为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对吧？所以太阳象征着上帝，月亮象征着人类。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反射他荣耀， 对吧？那么站在太阳和月亮中间的那一个是什么呢？是中间的祭司，是上帝和人类中间的那个职分的国家，这个就国家就只有以色列，因为上帝呼召以色列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在全地之上是祭司的国度，对吧？所以他们是专门处理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一个存在。所以他头上戴着12个星的冠冕，就是表示以色列是12个支派所组成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吧？所以这一点很清楚了。那么在这个12个支派组成的这个以色列国，他要在地上完成一件事儿，干什么呢？就是要生一个男孩子，他像一个妇人一样啊，要生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牧养全世界或者管辖全世界的。那么这个男孩子指的是谁？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对吧？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呼召这个建立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赐予以色列，就一个目的，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对吧？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以色列人就被赶散了，全世界土地也被别人占领了，因为他的使命完成了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说啊。所以呢，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了男孩子生了，生出来以后又被提到天上去了，对吧？这是12章里边写的啊。那么提到天上去以后，天上就有了征战啊，天上就有了征战，是米迦勒跟龙的征战。结果龙失败了，对吧？怎么征战的？以后有机会再讲啊。他失败了，失败了以后他怎么样呢？就被从天庭赶出去了，对吧？那么这是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控告人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已经开始了他的中保的工作，所以撒旦在天上没有位置了。他靠着控告弟兄而在天上继续，没有可能了，赶下去了。这个时候撒旦就知道他彻底失败了，他没有这个翻身的可能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败坏掉了，所以他气愤愤地下到世界上去了。他不是高高兴兴地去的哦，而是气气愤愤地去的，因为他知道他完了。所以他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做最后垂死的挣扎，拖延时间，能够羞辱上帝，能够把更多的灵魂抓到他那里去，陪他一块下地狱。这就是从公元啊，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世界属灵的征战的这个状况。那么圣经上说，男孩子踢到天上去以后，那个妇人怎么样了？大家读过启示录的还记得吗？也就是说以色列怎么样了啊？哎，就有翅膀送赐给他，叫他逃到旷野去。这就表示以色列这个国家没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去流浪到全世界。那么去在那里干什么呢？其实是上帝保护他们，把他们在那里藏起来，直藏到有一天基督要再来的时候，要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再招出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这是上帝的工作。那么他被赶出去以后，启示录12章的最后就说，撒旦魔鬼是要像龙啊，像蛇孔中吐出水去，从后面要把妇人冲去，对吧？可是地开了口，水下去了，这个以色列人要得救。也就是说，全世界在撒旦的统治之下的势力都在反犹，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啊，所有反犹主义的一定是撒旦的代言人，反对以色列的一定是撒旦的代言人，包括天主教，包括圣公会里边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于包括我们曾经认为新约教会很好的领袖，他叫马丁路德，反犹太人的，反犹太人的灵不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因为神一次拣选没有后悔的，对吧？你怎么可能反对以色列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他们犯罪，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谦卑自己，为他们的罪向上帝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呢、啊？为他们去求情，而不是说灭了他们。就像一个父亲的两个孩子，大哥犯错了，小弟应该怎么办？说不不，现在正好轮到我了，你这个大哥，去你的，对不对？现在该我继承产业的时候了。这就是取代论的本质。天主教认为犹太人已经被上帝不要了，我们现在是上帝的选民了。我不想讲脏话，对吧？作为一个传道人，荣耀尊贵，对吧？真的想讲脏话。 我看到这些天主教的是圣公会的这些高高在上的那些领袖，真想扇他们耳光子。我告诉你，这就为什么我不想去欧洲。虽然福音是从欧洲传出来的，但是欧洲的教会实在是羞辱上帝，太糟糕，知道吧？所以讲到这里啊，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复国就标志无可推诿的标志，第八兽要来了。那么征战的本质，我们看谁是我们的敌人，有两个标准。启示录十二章最后说，与以色列征战的是我们的敌人，与教会征战逼迫教会的是我们的敌人。你看看今天谁在羞辱教会，谁在破坏教会，谁在攻击教会，包括外部的，包括内部的，谁在反以色列人，谁在反对犹太复国？你看清楚，这个就是分水岭，在这个地方。那么第八兽就在主导这一个运动，逼迫犹太人跟犹太人征战，逼迫教会破坏教会。这个后面的势力就是第八兽。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这个没办法把下边的经文真的是要讲出来。感谢主，如果我还活着，下个星期还可以继续讲，对吧？这个，所以呢，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我觉得这个父亲节很宝贵，对吧？我们作为这个蒙恩蒙连续的人啊，我们认识了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地上如何做好一个男人，如何养育男人，如何。在座的妻子啊，很多妻子如何帮助你的男人，为你的男人去祷告，是吧？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有基督生命的、有基督品格的男人，你的家就有福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9月份守圣餐啊，今天是9月1号，日子过得太快，2024年又快要过了。那么我们守圣餐在纪念我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也纪念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纪念他还要再来，因为他受难的那一夜说，他说我不在何处不道之，只在天国里和新的日子。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困惑，现在不困惑了，因为耶稣在地上没结过婚，所以他要成为一个男人的榜样，那他没结过婚啊，他怎么能成为一个正常男人的榜样呢？结果我才发现，神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因为如果耶稣结过婚，他只爱一个女人，对吗？这一个女人不能代表所有的女人，但是耶稣不是多妻，耶稣是把整个教会、整个人类当做他的女人来爱的。所以耶稣怎么样爱教会？耶稣怎么样为全人类来舍己？耶稣怎么样宽容忍耐人类？怎么样谆谆教导，怎么样来引领我们，好像牧者引领小羊一样的，来为他的人，他所爱的人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一个丈夫要学习如何对待他的妻子的。哇，当我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的心很感动，也在神面前谦卑认罪，因为自己做的实在太差，是吧？也感谢主啊，他没有因为我做的差抛弃我，而因为我愿意跟随他，他忍耐我，他给我机会让我成长，允许我犯错，这个用他的宽容忍耐来建立我。所以，但愿这一个图画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来，建立的榜样。那么，主耶稣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只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那是他要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日子，这日子已经很近了。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为过去主所成就的感恩，我们更预备迎接他。我们今天一同领圣餐的时候，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得着他生命的人，是领受他真理的人，是得着他形象的人。这个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好好利用神还给我们在世界上这一点点的机会，操练我们的生命。操练我们的生命，阿门。好，我们请同工到前面来。